我们就今天开始《军规教言论》的余下的一些部分，因为之前呢穿插了一个第九颂，所以现在我们是把第八颂的结余的部分，完了以后，第九颂呢我们就顺着念下去，因为里面的一些偈颂之前已经说过，所以可能重复太多了就没有意义，所以这样子，之前呢就是说，大体上面就是依于这种政法，因为以前的社会里面的确，它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些规则，来运转一个制度，然后有时候缀着各种的主意，各种的这些建设的这些思想，有各种的理想的这种生活的方式，然后大家认同的价值观所追求，所以这个在不同的时代稍有就是不一样，就是。有些时候是，就是说以像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就是在一个社会，他们有共同的某一种的，就是人文价值，所以就变成一种，就是大家都承认某一个故事，其实很多都是神话故事一样，所以神话故事很重要，在人的生活里面。以至于一个国家的层面，神话故事变成他们就是聚在一起的因缘。比如说，就历史上面在华夏子女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可以用这些概念，大家变得比较怎么讲呢？团结一心或者很紧密的一种的观念。在另外一些地方又有另外的传说。如果在里面呢，就具体，如果你。的家族，或者是你所在的地域，因为那个地方的特色，或者人文景观，或者那边的一些历史，又可以把那边的人捆绑到一起来。比如说，以前有一些人会想说，他们自己是属于这个龙的传人，这样子。比如说华人的话，那这个概念，唱歌跳舞的时候，如果一说到这个，很多人很激动，跟那个升国旗、国歌、国徽一样，这种的概念。所以在藏地也有这种，就是说，以前传统当中呢，有一种说法，就是在现在的雅鲁藏布江的山谷这个地方，现在有个泽汤县，然后，就是那边有个摩珠贡嘎，还有就是这几个现在是几个县城，但是在那边在当时就是玩的地方，playground 就有点像玩耍的地方地盘，那些什么呢？就是，说藏地那个。传说是这么说的，就意思说，有一个菩萨的这种神猴，就想起三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折折磨，就罗刹的女人，所以有菩提心的这种猴子，和一个比较脾气稍微暴躁一点的那种罗刹女，所以结合的后代呢，就变成。就藏地的祖先的这种传说，所以，如果我们寻找这种历史，一千几千年、上万年里面，肯定就没有办法从猴子变成人。但是，就是有这种父亲是那种，就类似于仙猴嘛，就是有菩提心的，不也不是仙，这种。所以大部分人对这个也很有感情，对这种说法，就觉得说就是说，当然这个对女性有点不公平，但是说父亲是菩提心，什么母亲是那种罗刹，这个人的这个正面和负面的情绪也是跟他们的那种穿戴的时候的两种正负的组合阴阳有关系一样。有这种就是说法以后呢，就人被这种的概念所捆绑了，就是觉得那我们就是从小说你就是猴子的，很多缠泥的后代，以后大家就接受了。所以有一些以前过去，有些人认为自己是那个就是怎么讲天神的孩子嘛，或者这样。然后很多皇帝他们接受以后，其他人也接受说他们就是天道的这种安排来的嘛，或者这种概念，所以。另外一些是这种，比如说神州大地，比如说这样讲的时候，另外地理的一种的，就概念上面的一种捆绑一样。所以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各个地方都有这种的说法，就是其实大到小，以至于像 Jude 的这种的家族，又有另外的一些认为是就是抓着天神下来的这个意思，这种说法有。所以，但是我们在想说，可能就近几代人，或者是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我们说，天神和人的关系之间很复杂，也不是说我们不是否定这种天神的存在。但是到底这些姓氏是怎么来的呀？这些都有很多种的传说。所以藏地很多人写诗的时候，总是说什么雪域，就这种下雪的高地嘛，就是高原，有对高原的气候以及独特的一些人文，对他们有一种感情。然后我们比如说在佛教的书里面讲到，说印度的时候，总会说这种圣地就是好像仙山的这种土地，就是那里出很多高人呢、哲人呢、圣人呢，所以阿里亚这种的梵语里面就阿里亚，有阿里亚的话就圣天嘛，就圣的这种，所以帕耶就藏语里面有这个意思，帕就是那种殊胜的这种圣，所以说这种的。概念的人都对他们有一种的理解吧，就是说，所以在特定的一些社会里面，就是有不同的这些认同的理念。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可能有点离题了，就是说，在这些世俗以及这些概念当中呢，以外，还有就是说，像佛法。这种大家都是某一种的信仰，这种也会涵盖一种的社会里面的一个群体，或者是达到有些很自豪的说我是佛教国家，比如甚至有些以前有一些现在不知道，但是据有一些人说有一些，这当然肯定有的，我相信有，像一些很就是正统的一些佛教国家，他们在他们的法律里面写了我们是佛教国家这种。在伊斯兰的社会里面有写，就是他们是伊斯兰的国家，所以什么什么斯坦呢、那个斯坦、这个斯坦，好多都是类似的。所以就是你看，欧洲很多都是国旗上面有十字，一横一竖的这种国家，颜色不一样，但是好多都是这个也是代表他们的宗教的背景。所以这些呢，就是说，他们是有某一种的，就是信仰来绑定的一种的。社会或者有这种信仰的文化背景，所以肯定，比如说基督教对以前的那种，基督教前期的各种原来的宗教就不屑一顾那种，就比较怎么样的排斥，就类似的就是后来的一些宗教对前面的那些宗教就是不屑那种的比较多，以至于比如说。中亚的很多地方以前是佛教的社会，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变成伊斯兰的社会。但是你现在问，就是当地的人，几乎没有人说我因为过去在我们的这个社会或者这片土地上有发展千年的佛教的这种文明，所以我们很自豪。这种人除了这种了解古代艺术的价值，或者是重视人文历史这种的人以外。只要有这种信仰上的差别，他们都有点排斥。其实就说这是我们祖先的错误，会有这种选择。然后这种上面呢，很多时候是误解，因为他们真正的没有机会好好的去了解，就是当时的状况，或者是当时他们说这种不喜欢，他们到底在不喜欢什么，然后有时候不一定知道。所以以前。有这种，你问好多有神论的这种的人，为什么不喜欢无神论的？然后他们说，哦，那些人就是偶像崇拜者，所以就很简单的会这么说，idol worshipper 那种，就是他们就说，好像自己创造一个神去礼拜，而忘记了根本的神嘛，是这种意思。其实跟这些跟佛教啊、耆那教这些，跟这些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所说的。根本不是我们那种，就是你所说的根本不是我们，但是他们已经把你定型在这个范围里面以后，你就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是这个，就这样。所以，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人的那种了解，上面 有时候，是不是说那佛教很公正、很公平呢？那就在佛教的一些作家也有不是那么公正的人，肯定有。比如说，他说印度外道的一些观点，讲到这些印度外道的一些观点呢，他们是被佛驳斥，就佛教的就是观点可以驳斥的。但是有时候把他们很简化、简单化，就有点像脸谱化一样，他不一定完全呈现了外道的这所有的这种的。就是观点或者说辩论的这些，他就是说怎么样把他战胜了，但是好像就有点像演电视剧的时候，很多写历史时都有选择性的那种的，个别的这些也不是说所有读肯定不是，个别也有这种情况，看你读的是什么样的书。所以至于像现在的人介绍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他可能主观的偏颇，这个是很自然作为人，但是也有就是非常非常清晰明了，脉络很清晰，然后对多方的陈述完整的呈现的人也会有的，所以这些都在不同的社会里面都有。所以我们说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比较多元的一种文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的文化，然后在一个有多的不同的信仰的人，有不同背景的人，不是原来的地方的人，是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然后他们也没有出生在你原来熟悉的环境里面，他们的语言文化背景很不一样，那这时候也需要一个共识，就是他们可以就是不会相互那么排斥，这种的方式就是说这种法律还有基本的一些就是价值观，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普世价值的那种的观念，还有这个道德呢不用基于，或者这个法律呢不用基于特定的宗教的道理，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放在谁身上是放置四海皆准的那种的道理，所以这样子比较容易相对。比如说像我们在共同的一些宗教里面发现的，就是说可以了解的这种基本上比如说说谎话，这个上面肯定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宗教说其实说谎是好的那种，就是当然就是在特定的一些上面就不好说，但是一般来说就你欺骗式的说谎这个上面没有更好的那种帮助你的想法的话，那这种欺骗就是欺骗，就这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麦旁仁波切的这里面呢说就是依靠这种这些君主呢，当时如果他是在佛教的社会，当然这个是前提的条件，就以佛法的方式来治理一个社会，所以这样子就是把法当作比世间任何就是珍贵的这种宝就是比安更加珍贵，就是它是因为苦乐是基于心，那法是心法，它是带来这种痛苦和安乐的驱使的这个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先要依赖这种的法，遇到什么巨大的是非或者是巨大的这种危害，甚至不惜生命的话，也要就守这个佛法，就守法。比如说我们作为一般的这种弟子的话，肯定需要比如说尽量实践这种实善，然后避免做十恶的这种行为，所以把它当作这个就是像护这个命一样去护持，然后有了这个功德以后呢，就是如果不同层次的个别的人的选择就是共有个别的，没有人强求你说你是这是佛教的社会，你不需要信其他的宗教，不允许，或者你不能不信，或者你不能信，这种都不能强加。所以说就是每一个人自己选取自己的就是不违反基本的这种法律公共，因为现在的很多法律不是基于，比如说佛教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一个就是给你量刑判刑或者是给你专门惩治你的一套法律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只讲了说做事的因缘后果，就是因和缘果和报这些方面讲得非常细致， 但是没有说你杀了生，然后你佛教里面是守时上的，你杀了生，所以给你系辫子吗？或者是踢几脚吗？或者是你杀了人呢？是不是说按照佛教的法律和开庭以后把你拿出去，拿出去怎么样？这种都没有。所以惩罚是就是说业自然会惩罚，就是业的这种的果。所以，但是在其他的一些社会里面是有惩罚的，有一些宗教里面的惩罚写得很，就是条文式的，就是给你怎么打、怎么抽、怎么算，这些都惩罚的很多。这些过去佛教社会并不是没有法律，肯定世俗的法律都有，但是没有说是它是基于佛教来的这种的惩罚制度。所以，其实我们并不相信惩罚，其实最好的就是从因上面着手去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你一个痛苦上再增加额外的痛苦，就是继续这个滚雪球一样，各种负面的这种力量越来越大。所以，所以类似的，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然后说佛教里面有一个人就是杀了人，你需要把他执行死刑的话，你敢执行吗？肯定不敢，觉得那我先辞职，我就不会就是打别人了，或者那些都可能很难下手，就是类似。那这个国报谁担的呢？是吧？我担的话，这个个人造业，个人担，这也是。所以，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说的就是。如果你是有这个修行者，你有受居士戒，那你就受居士戒；那你自己自愿受这个菩萨戒，你就受菩萨戒，就是分别戒、多戒、菩萨戒都受。然后，如果三戒一起受的话，就像我们之前说那个三戒论一样，你可以怎么样去手持这个三戒？你说我就皈依，然后我也不受戒，那我就是说，基本上守个十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戒，但是就是说你可以就守十善为这个基础来做这个皈依。那就是，但是十善里面有不杀生嘛，这个也是皈依的这一条戒，就是杀生的这一个还是要守的。就另外，就是一条戒的居士，两条戒的居士，就圆满的居士受这个其他的戒完整，所以这种。方式，所以这里面就横是断除非法心，也应正确宣佛法，所以依靠具法功德后，当以正法护卷净，就是意思说，国王他本身那么就是自己就是很就是护持佛法，以及舍生命也不舍佛法这种的心，知道就佛法当中有大智慧。能够，就是从相对和究竟的两个层面去解决问题，那这样子呢，就是接下来的就是说，各个他所说的这个境呢，就是给他们自由的，就是除了基本的这种保障以外，大家各自就是断这个非法心，然后也应该就是宣，这个正确的宣这种宣这个佛法呢，这个当中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佛法，就是现在我们所传授的这些传承的这种佛法，就梵文、巴利文、中文、藏文，主要是这几种来的延伸到其他的现在各种语言。所以梵文的这些呢，后来慢慢慢慢没有太多人去实践。印度本土的这种就是佛法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样以后，梵文的和中亚的很多语言的这些变成就文献，没有太多人就是继续。那大乘、小乘这些里面，也就这余下的巴利文，巴利文传承的就各种现代的东南亚的语言，他们读经的时候还是会用巴利文，就是读原文的这种背诵。就读这种，然后也有很多就是目前的现代版的这种各种翻译，所以，以这些，就是说，因为社会有地方的那种观念很强， 人都有刚才说的那种大的环境和小环境那种，小环境有时候很强调自己的环境，反而忘了根本，那样也不好。所以说，比如说藏传佛教或者是藏传是传，但是它根本上面是佛教，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南传、北传、汉传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传后面的这种，就是前面的这个忘记，而把后面的这个是哪里传的这个变成主要。所以有些时候你是一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那种，人的话，可能会说，怎么讲呢？好像就是说它有形式上的变化，肯定有很多种的文化会到本土化的这种结果。但是本质上面你不能说好像你在创造一个理论，就这是佛法的理论，佛陀的教法以及26庄严种种这种的传承。就纳兰陀寺和这些主要的几个这些佛学院士的这种寺庙传承，所以像从超界寺、慧心寺，所以应该是古代的是中亚有这种什么达西西了这个地方的传承为主的，所以根本上面这些传承来自于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上面。那释迦牟尼佛的不共的地方就是内道的这种见解这些上面，然后共同的很多还有印度共同的文化的这种基础，所以我们认识的很多概念、名词很多原来就有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发明一整套的语言去讲一个话，它是基于以前的印度古代的文明。所以这样讲呢，你也可以说你本土有特色，但是你不能说我创造了很多理论这种概念，因为这就是佛法的理论。所以这一切它有很清楚的一条线。你没有说你本土化了以后就变得好像就是已经比原来的发展都怎么讲呢？就不基于原来的发展，你已经变成了一种好像就怎么说呢？就这些，他说理论的这些上面呢，就是精微的、细微的这些讨论，这些就是系统的这种讲辩注这些上面，但是它的根，你比如说树根，你或者是这个一样，它这个架构是在的，以及树的，但是枝叶花果你繁茂的程度可能就是有不同，所以，所以树就是树根以及树干这些应该说一直都是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从怎么讲，所以我们说，传承某一个，这种法脉要弘扬的时候，我们一直要记得，就是佛法僧这种，然后尤其是说，南传的这有种有巴利藏，然后汉传有这种汉文的大藏经，藏传有藏文的大藏经。如果你就是做对比，从戒定慧这些上面，其实这些上面慧的这种见解上面的有这些也差别，南传北传的这种程度，以外就是基本的一些套路或者是一些是差不多，就是一样无我，然后人无我到法无我的这个就是细微的，就是把它有些原来没有讲清楚的细微讲清楚的程度不一样。戒律也一样，好像就是南传的有一些是220几条，且7条好像是，然后就是253条藏传的，所以各个传承当中的，但是主要的那些戒度一样，就是细微的不一样，就是很就次要的一些，包括衣服啊，怎么去叠呀、怎么去穿的时候踢多少高啊，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差异。所以说，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所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就是从各个传承这些上面都应该有一种的共同的，比如说我们分别解脱戒和小乘的其他的戒律，基本上像我们刚才说的，出家戒、在家戒，其实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最小小的、细微的一些在家居士的戒，基本上就根本没差别。那因为大乘的见解有的话，你要更小心，从意义当中，并不是你做了才算，但是你心里面，如果你比如说严格手持的话，你说，就是有，比如说你持八关斋戒啊，这些时候你会说， 不仅是说我没有杀生，但是没有起那种的杀念的那种就关照的根系，但平时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既没有杀生就好。然后在一些里面呢强调说没有杀人，就在小乘佛教里面它指的是甚至是人，所以这个程度上面杀的那个概念还有这些细微的程度有些不一样，但整体上面是有这样子。所以每个人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传承和所接受的法义呢，就是手持这些宣导这些佛法，正确的宣导佛法。嗯，然后后面的我先把这里念一下，就上一节，依靠具法功德后，当以正法护眷境，恒时断除非法行，亦应正确宣佛法。然后第二一个是令诸众生行善法，避免造作造罪行恶业，不可避免造罪者，如理惩罚可调化，君主获得美名声，国境繁荣有长生，一切众生以安乐。上述当以上述之意当铭记。所以像所以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种驱善舍恶或者是弘扬善法，而避免造业造作恶业的这种的基础来就是做一切。所以佛法里面也讲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法，因为善恶都是来自于心来支配。所以说在世俗社会当中，你说法律善法恶法这些，或者是我们都基于这些是非而定的这些法律，世俗的法律的也是这样子。所以比如说有些案例很复杂呀，或者是因为基于人情考虑，基于道德考虑，基于这种法理情种种的，然后有很复杂纠结的，就是白当中穿着黑，黑当中穿着白那种的案例，你怎么判？就这些什么？然后所以但是当然就是以前佛教的社会里面并没有说因为我们佛教很慈悲啊，然后就说不能有监狱吗，或者是说不能够就是惩罚任何人吗，就也没有这样说。但是佛教里面就是有这个，就是不能有这种枪毙，就是判死刑。然后这个也讲了之前这个里面也有嘛，然后就不能就是做这种残害人的身体的做法。比如说眼睛啊、鼻子啊、嘴啊，或者是舌头啊、肢断脚啊这些，当然这个以前有一些人可能见过，说以前就各个地方都有这种肉刑，凌迟呀，还有就是什么千刀万剐呀，还有就是也挺可怕的。藏地以前不是有一个那个教育大家的有那种几个干的那个腿还是手指、手臂嘛？所以这种的其实真真正正的就是断掉的应该是有的，但是数量相当有限。所以这些呢是国王的法，但每个地方的国王有自己的法，就因为以前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地方决定所有的那种的地方，这藏地好多地方有自己的王，所以有些王呢就也挺狠的，就是也发动战争啊这些，就是那种。所以蒙古也是这样子，王爷这个王爷那个王爷好多嘛。就在当地有现在叫突斯呀或者这种概念，我们这里面说的就是耶尔伯也是王的意思，他们是一种王。所以这些做法就是说是违背佛法的，按照道理来讲。但是说有些奸计呢，以前有一些就是犯人好像就拉萨所管的那些地方好像一共就你们可以研究那些好像只有五座监狱，过去，而且好多都里面的就是并没有太多的这种长期监禁的这种人很少，而且有些过年过节好像就是有一些是可以去街上乞讨啊之类的那样的那种，比较那种。然后的确有一些因为你做的事情太恶了以后断掉别人的手的这种个别的例子是有，然后有一些是冒犯了极大的那种的东西。所以以前说好像就是一些故事嘛，就讲的是多少多少年前有一个人，就他的惩罚是追这个金蜜蜂， 就是在太阳底下追金蜜蜂，眼睛瞎了这意思。但估计我想金蜜蜂没办法追吧，但是不知道怎么弄瞎的，他自己看太阳看瞎了那种是吧？那种，那有些是那种可能类似于就是大的那种，怎么讲？一些关键性的人物之间的一些斗争，这样的时候有时候有这种杀人放火的事情，这在其他社会也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在这里面，佛教里面说，就是适度的这种惩罚。以前不是说，就是瞌睡呀、或者是说没有钱的时候，你不能强行的瞌睡。所以这些也是佛教里面的一些规则。但是说，如果也不是说完全就没有规章，没有这种，就是你可以适度的对这些做出一些相应的惩罚，包括就是现在最害怕就罚款嘛，可能有钱的人也不怕罚款，其实，你罚我这个，我多给你几个走了，说那种那种人肯定有的，罚这点就够了嘛，这样，然后，如果有这种就是善恶上面的根本上面，从理性上面就道德上面去弘扬，然后再加上法律，就这两种，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子。一方面提倡那种就是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强调法治，就管理社会。就这样子呢，就是君主得美名，然后国家繁荣兴昌盛，众生安乐。所以以这种的方式，世尊郑重而宣说，曾于昔日久远时，我转身为力王鼎，国王太子庄严鼎，于此复前聆听此君规教言之宝论点，依此法理于昔往昔，直至2万年期间，身为国王一刹那。亦为心持非法事。如今一切诸君主当亦，皆当意念导师言。就过去释迦牟尼佛就是讲过，过去在久远的一个过去的时候，他身为这个力王，这个力王鼎的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儿子就是国王的太子庄严鼎。然后在他的爸爸面前呢，听过这种如何就是做这种国王，然后他呢在听了这个以后，在后来的2万年间呢，就是没有含糊的去手持这种善行，把不善的这些行为呢，就是避免，一刹那都没有做这种非法的行为，所以那现在的这些君主就是应该意念这个佛陀过去讲的，在他的过去世当中。就是宣扬这种，现在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讲道德、讲法治，就是这样。2万年间，但是很多人会想说，我们好像人类历史都没有2万年，怎么可能就是宣扬这个？我们没有讲这个，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你要想到的是说，这个王的概念可大可小，也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王啊。这个到每一个个别的层次讲，这个前面书的前面也有。另外一些王讲到的时候，是他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比如说人寿8万岁，有一些地方到某一个程度，就是说，就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贺州、北俱卢州，各个地方都有，各个星球上都有人嘛。它是一个道，其实不是一个星球这样的意思，是很多个星球上都有不同的人类，人道的那种跟我们比较相似的那种，但是很多都很不一样，其实。就这些都经典里面都有写嘛，养孩子、生孩子都不一样，他们7天就长大一个孩子，而且也不用特定的养管，就是好像各个人接触一下，就类似于工厂化一样，像街上随便溜达溜一下、溜一圈就长大了那种一个星期，而且岁数都是恒定的，就是你1000岁、1000岁，没有说死掉就病死的呀，或者没有这种有些社会，那这样子，在他讲的。比如说，这里面的王讲的是那种，一定是转龙王或者这种的。转龙王的话，就是人寿8000岁，那8万岁的话呢，执政2万年，其实是可能。然后讲到这个转龙王里面也有，就是用形象的比喻的话，就是金银铜铁这种的，不同的4种转龙王。 龙王的，就是以外的，就是说有大国王、中国王、小国王，就是地方的那种君王。我们这种社会里面的应该是那种小国王。如果稍微中等有的话，才可以一个帝国那种，稍微大一点。小国王就小的那种，小的国家全部连起来的话，就变成中等的。大的那些就到上面某一个程度叫转龙王的时候，说的是很神奇。就是说，一天他有足够的能力，说整个南瞻部洲他一天绕三圈，有这样的动力和科技。然后说他有足够的这种辅佐的能力，其他的人还有财力，这是我们七珍宝的那种来源嘛。就是说，当然他用我们地上的就是将军啊、骏马宝啊，或者是这种，但是它里面写了这个骏马宝，意思是说一天能绕南瞻部洲三圈。那这里只有现在说传说当中的宇宙飞船那种可以做到，其他人可能做不到这种，就是一般的飞机、火箭都没有那么快。所以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我讲了说，他就是2万年执政期间呢，就并没有，就是含糊，就是并没有刹那间去放弃这种至善的法。所以当时那些就是天下太平，他统一的某一个时代当中有幸福的那种年代。就不是也有些说康乾盛世呀，或者是在某一个时代相对天下太平，就可能就社会比较安定，然后类似。对，然后，这个第九品呢，就我们上一次讲到来讲的是第几个偈颂记得吗？不太记得，那没关系，我大概念一念。第九品说稳重，精进，
有广州的公司，但他不是
犹如浩瀚之海洋，无有增长与减少。如是贤明诸君主，何时亦不为二归？父祖祖父之传统，属于任何，要入属于旧新旧任何宗何宗派，主要受持彼一门，若变他宗，增不幸。所以这个我们也以前说了，就是各种传统就尽量不要变来变去好一点。因为有些时候你是一个，当然就是变是自由，其实是自由。但是比如说换宗教也不容易。你像如果在美国的有些小孩子从来没有学习，比如说东方的传统，他是日本人，他是什么柬埔寨人、缅甸人、华人、印度人，反正就是你是哪里的，如果你完全你没有自己的背景，不学。这样现在还没有到国际化的程度，说已经不分疆域、不分国界的程度，你还是会比较强调。甚至有些人越老的时候，要找自己的基因从哪里来的呀，姓名从哪里来的呀，就一样，他们就有老人老就是寻根的那种的习惯嘛，落叶归根那种。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就如果自己既嘴巴不会说，文字不会看，别人讲了听不懂自己原来的语言的话，就很多人会愤怒于迁怒于他们的父母，说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说了解他自己的那种根。但是为什么在这边，或者其他的收养孩子那些父母，他们那很多大部分人就是有那种文化的，很多都很注重孩子他原来的家乡的那种就传统啊，给他吃那个衣服啊，穿那个东西，吃那个就一穿那个。还有就是学那种的语言呢，多了解那方面。后来也发现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随着一些年，有一个年龄阶段是他不在乎的，再有一些年龄阶段呢，就是他其实慢慢慢慢就很在乎。如果他有孩子的时候，又就觉得哎呀，我到底是我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就很多人很在乎这种观念，经常讲的。所以说，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各个传统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如果你是原来是基督徒，或者你是原来是佛教徒，你但是你经过你自己的真正的了解，非常非常喜欢其他的这些宗派，那其实是很好，就是你就觉得很适合你去学这些是自由自在，所以原来没有的很多就变成自己的，就是比如说，过去。 可能在国内没有基督徒，没有在某一个时段里面有耶稣基督，这个2000年的历史嘛，没有伊斯兰教徒1000多年的历史，1500年左右，那这2500-600年前肯定没有佛教嘛，但这些也慢慢有这不同传统，所以一个地方的社会民族的形成也是类似的，所以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就你这一辈子在你长大的这个家庭的环境里面，有些就是就很叛逆的时候，他很排斥自己原有的东西，也有这种阶段的，好像年轻的十几岁的孩子很不喜欢自己的父母的一种传统嘛，或者也有这种人嘛，有一些，但是就是长期来讲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自己多了解传统的这种文化。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多元的教育很重要。比如说满清的这些语言和文字，好像现在都没有，几乎很少人能讲，能看满文。但是其实满文的文献资料特别多，因为毕竟有260年左右，就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种，就是各种文献，所以这些都几乎都慢慢被忽略了，就没有。如果说一个社会真正多元开放这样子的话，你应该就是有一部分人专门可以学这些，然后继承这种的就是语言。现在在美国就有这种，很多人觉得就是不要说满清那么大的就是什么就去弃权，甚至以至于过去的有一些好像是四库全书还是什么，很多那些是就是先从中文移到满文，然后满文就从就是移到别的国家的一些语言，好像最早是这么出去的，我好像听。所以就是说满文有大藏经，所以这种也有，所以它是一个很怎么讲呢，完整的一个语言。所以以至于，但不过在美国这些过去有印第安人嘛，他们是不同的部落一样的，人口也有限，然后各个部落讲的语言不一样。但是他们现在都在就是很努力的就要去保护一些很老年的人，他们会讲一点他们自己的语言呢，然后把它就是用国际音标的方式来储存他们讲话的发音啊语言呢，所以就是好像是怎么讲呢，好像生物有多样性流失的时候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嘛，就类似的就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有语言的那种多样性。据说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说这个世界上有2500多个不一样的民族，说的好像也许不止这些，估计不止这些，因为有一些像缅甸呢，像什么喀萨克斯坦那些都有，就是150多、160，那边有300多在那边，那也不可能。但是因为这有些资讯，就你看了一眼，但是有时候这么说，有时候那么说，很多也不一定可靠。但是大体上面意思是说，就多样性的这种的里面呢，可以就是产生智慧一样，就很多，所以尤其比如说你原来的那个民族所在的地方，然后有就其他的民族或者是其他的新的语言来的时候，他们应该有这种的道德责任，就是传承他们的那种珍贵的文化。如果有一些是已经真的不合时代的那种没有意义的那些，那你就把它库存起来展示 museum 那种，但是有一些活的很重要的就需要发扬那种。所以这方面就传承这个工艺，传承这个，现在好像在国内也强调这个，好像我上一次听说他们在说工匠精神，把什么就把一些比较费劲的，不是那么现代化的，但是说是比较怎么讲呢，质地好的或者做法上面比较考究的，它已再也廉价和快速和这种高效已经不是唯一的标准审美或者是看重东西，就除了快和做多赚钱以外，还有很多慢的东西很有价值，以至于就是做出来的这些做法，包括医药上面也有这种某一些工艺会流传失传，因为做起来很复杂，人工力量太多，而且要精微的掌握这个就是就配料啊这些放的这些时间呢、 采集的各种春夏秋冬早晚这各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采这个果子，那个时候采那个叶子的各种，所以这样做到现在没有人有那种太多耐心，做出来真的还是不一样的。这个他这里有就是传承的这种，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这个是祖宗所传的传统，所以要好好的手持这些门，就是守门，就没怎么样，门道公义。嗯，这后面我们说拥有地位之臣等，自始至终若能够奉行家族善习俗，不为先烈，即妙善，即善妙。然后不时给予国正规，因依历代之风范，前所未有非礼事，若增圣祭毁灭相。好像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没有说太多吧，可能这个说了，这已经说了，我记得。何者违越自规范，谁与谁也非为妙善，尤其国王诸君主不越法规甚功德，着是恶劣之人众，动者喜欢我看动者喜欢，动者欢喜，动者忧，时而傲时时傲时悲，柔暴力等行为日日多变化，所以可能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所以怎么样去做一个怎么讲的改善生活，像我们刚才说有很多好的那种德行呢，应该是幸福的源泉，这个肯定人都基本有认同，但是怎么具体怎么做就是关键。如果说以前有种说法，我向往好，但是这个仅仅是向往和许愿，心态上的那种，这个就是只是一个希望，只是个愿，但是要把这个实现这个愿要做出来，要自己去实践这个部分，就是要变成有一种挑战。发愿谁都会发，很容易发生日愿一样，行不行？反正你新年的时候也有发各种愿呢，现在年底到的时候就不堪回首，就算了，那个愿再发一个新的，退而求其次算了。现在年终年尾来的时候，这种，所以在这里面说，着世的时候就是这种比较混乱的人心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呢，就是人的苦乐是很容易被干扰的，人的心，意思说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高兴的时候也就是很容易。动各种的情绪，不高兴的时候也很容易就动情绪，所以说有时候高兴就顺的时候呢，就是很傲慢，然后不顺的时候很卑微，或者是说有时候柔和，很快又变得暴虐，所以说心为日日多变化，一天和另一天这些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这个可能就像那种股市一样是吧，都有这种心情的股市起伏，有时候震荡很大，有时候不是有什么垃圾情绪嘛，垃圾股的那种就变成有时候就还不错，就觉得那种，所以可能心情也许就是欠的比较大的，其实就是像这种，如果你注重世俗的生活的话，就是钱财啊，名声啊，然后就感情啊，健康啊，以及是生活当中的自己的觉得幸福不幸福的，顺不顺的这些概念，有些人这是一个概念，其实但是你概念永远越不过去的无形的墙，无形的玻璃，就是你只能到这个点，然后就碰回去，每次都从这个点碰回去，所以如果你哪一天就是受了一点就福报和加持，说其实就过去了这个坎以后，再看的时候，其实原来你都想到会可能可以这样看，但是从来没有这样看过。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就意思是说什么怎么说的， 比如说一个动物吧，在关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它触到那个线以后，它被电了一次很严重，然后不小心第二次碰到也电了，第三次，然后从此以后它就那个线没有的话，或者到了那个地界的时候，它很害怕，所以可能有些时候是经验所限，就是说你不能够跨越过某一种的心理的障碍和曾经的一些问题，就是 trauma 那种，也有这种。有些人很容易哭，很容易笑，很容易那个，其实别的人不理解，说你这个人脾气怎么不这么不好，其实别人也是病人一样受苦的人，并不是说他喜欢这样，所以这个有点像那种，就讲说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你不会说你怎么生这种病了，然后骂这个人，因为你生了病，很少人骂的，因为觉得还是挺那个。情绪上面的病其实也是一样，你如果觉得别人不好或者是这样，他其实是就像生病的人，你对病或者这个人你怎么生气啊，就是所以不能够动那种的很强的心那种这种怎么讲呢，动着喜欢动着不喜欢那种。所以以前有一个居士把一句话老挂在嘴边，就是说哎，大家都不容易，这样就是什么什么看起来有一些很坏的话，哎，大家都不容易，坏也不容易，那也很辛苦的，就是你如果要天天生一个人的气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那得是 full time 那种，就是要不然就这个怎么讲，生气要如果要用现在的算法就用钱来算的话，那也是很大的 burden， 就是你的幸福被夺走了，这个多少钱一天，你的健康可能也受到损害，这个多少钱，或者说因为这个然后就是就有点像那种怎么讲呢，如果有这个要弄成，就是你如果要去掉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观念，但是没有办法用就是罚款或者是奖励的方式去掉，其实是自己需要怎么讲呢，超越或者说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是一个事情，然后会把它看得更清楚。就是人的心越来越有那种怎么讲呢，冷静和分析客观的心，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方法，就是你从多个角度整体的看了以后，原来的很多看法你会就是有改变改善。另外一些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跟任何人说任何话，但是本质上面你没有恶意，这一点你需要自己保证。然后你除了这个保证以外，是不是你什么善巧都不用，那肯定你既然能这么聪明说没有恶意的话，那肯定还是要知道说怎么会伤害人吗，哪一些会伤到人，所以这些上面呢可以做一些所以这真的是如此，就是说但是人自己怎么讲呢，就是拯救自己一样，自己改善自己这种持之以恒的心去做这个事情。那有时候最后发现你注意力专注在就是更大的愿景上面，你就能够拯救自己。像那个昂山素季不是以前吗，现在好像昂山素季也受到很多批评，但是就是那个罗黑英嘎那种事情。然后但是他说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你试着去帮助别人，这种就是如果你真的真正不一定是无助有助，但是你如果心用在这些上面，就是说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是有福报的，这种说法。所以说这时候你可以就超越自己的一种自私心带来的傲慢和这种卑微，或者是因为私心带来的那种很怎么讲呢，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或者是一会儿暴怒一会儿就是怎么样，这种心呢可以远离。然后每一日每一日的日夜，甚至是就当中呢保持一种平稳的心，一种定力。现在有时候就是说一个人心里起伏很大的那种，就是缺乏定力的意思，就是要不然就缺乏那种见解上面，去见解的时候人会胡思乱想的，但你如果见解很明晰的话，你的心比较定。所以说 你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说，你所见到的所有每一个人，其实本质上面你内心当中要想，就是不忘记这个咒语说，说希望他快乐，得到乐极乐音，远离苦集苦因这种。这个语言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说这里，但是意思说远离苦和苦，得到乐极乐音，这样子的话，那你的这种忐忑或者是怀疑或者很多想法自然而然就会转变，所以需要这种见解，然后下的一种就定，心会比较定。我们的时间是不是还没有？我们6点半开始，上一次我们结束的稍稍早了一点，但是因为中午的时间一般，好多人其实哦，今天是周日是吧？那应该还可以。所以这个，这所以我们刚才说，怎么去修持这种取舍啊，去善行啊，来稳定自己的生活呢？其实最主要的不稳定的就是人心。如果你的心变得稳定，变得这种柔和比较稳定，然后就是不被这种错误的投射所绑架，骄傲、嫉妒，就是悲绪这种，有时候都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有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是，那种的观念就是绑架的话，那会比较过得比较好。所以人和人相处的这个部分，这里讲最初时一，最初之时一相处，久而久之不可靠。令人生起厌烦者，称为不稳定，称为不稳重恶友。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也有就是人，不好的关系呢，就是有点像肉包子和狗的关系一样，就是一下子就是陷入这种坠入这种友谊和爱情呢，这种有时候很多也有就是好的，但是很多也有不稳定的。肯定就是第一眼什么看到这个人就很好啊，怎么样那种关系好的也有的，但是也有好多事情是说开始的时候大家很礼貌啊，然后渐渐的就是背后不礼貌啊，然后再慢慢的当面也不礼貌啊，就这种的话就是不太好，就是最初比较容易相处，说哎，你都好像不太像我认识的那个人，怎么变得这么礼貌了那种，这种。所以久而久之不可靠，那种说的有吗？就慢慢要看，所以说，所以一般来讲，当然人都希望别人或者是自己对别人，就是希望别人能对自己看得好，然后自己也表现的尽量就是让别人接受，但是有到一个熟悉的程度时候，就是要因熟而识礼。这种的，所以慢慢就又觉得，哎呀，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佛陀这个传法的时候，在初期的这个刚证悟的时候，就不可思议的这种征兆，就瑞相，在他身上的这种的，头上长肉结，头顶上带光啊，这种是，看到示现神通啊，这样子时候就，很多人就追随，就很了不起。佛陀那被摄受，然后最后快圆寂的就5年还是怎么样，就是很多人觉得哎，佛陀太可惜了，可能很快要走，就再离开我们的时候已经快75岁这样的话，就很显然时间不多，就很有恭敬心的这样子。然后在期间的这些时间里面呢，就出了很多问题，所以就又设了很多戒嘛，就是那么多的戒条，这样就是在那些期间因书。视力也好，就是种种的这些心都有，所以，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以前有一种，就是任何很多就夫妻也好，朋友间也好，相处的时候，就很多人很害怕急速的，就很热情，最后变成说急速的热情会急速的降温，这种就是翻脸比翻书还快那种。然后就有一种怎么讲呢？快速，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慢速的这种时间嘛，就需要就是，就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就是翻脸这种，没有认识前你什么时候跟我翻脸那种，心里面可能 开玩笑，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忙，所以没时间太多翻脸的机会都，就是大家都就翻篇儿，就没有时间翻脸，直接翻篇。所以这种，所以下面的这个，首先难以融洽处，首先难以融洽处，诚心交往将成为，莫逆之交。亲闻故成为闻众之善友，这跟前面的就是呼应，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比较难以融洽的人呢，就是诚心交往，人要保持某一种的，就是前面很亲密，后面就是很那种，这叫什么？以前爱情当中也说爱的越恨什么什么怎么说的，恨则之切吗？还是恨之切？爱之深恨之切还是怎么怎么说的？所以在诚心交往以后，慢慢成为就是忘年交啊什么，就是就心情友谊都变得稳重稳固。所以这个基本上其实是很好的教研，非常好的教研。就开始的时候，以前比如说一些认识的人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人，但是看他的样子、表情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觉得可能也许这个人不太好相处。其实这个人其实蛮好相处的，因为不知道嘛。你所以有些时候叫什么，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你不能期望说可能他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种就是这样讲。所以你说啊，其实有问题是正常的，这种心，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怎么讲，准备接受，就以前有一种说嘛，你就接受就要全部的接受，这种意思吧，大概好坏都要接受这个意思。所以病人一样，就是或者健康的人一样，他有些是说身体没有生病，但是心理上面各种各样，就多多少少都有烦恼。所以说，就是以后，就是以前说，比如说择偶啊什么这样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一些是什么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有很多选很多选择，说要就年龄到多少岁，身高有多少这样讲吗？所以这个是你需要的那种条件。还有一些可能是你的限度，说你不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哪些你是没有接受。如果你那个能够接受的范围比较宽的话，也许比较容易找到。不然的话，就只有这个要的这个条件，没有不接受这个条件的，一直找也找不到，说总是找不到这个什么，什么 Mr. Right 什么那种什么。所以这跟这些也有关系吧。就如果你说，人有缺陷，或者是说某一种的问题，其实只要就像这个，你怎么相处，也许心智很健康的人都被你弄得就是弄得疯子一样疯掉，或者是有些心智很不健康的人跟你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变得就非常好，他也就是被你好像就治好了，或者是有个人被你治疯了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呢，肯定某种程度上面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来处理。有时候说教学生一样的，或者是小学生、中学生，其实本质上面你要先教自己，然后再来教其他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怎么讲呢？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了解，就是说心，这里面说，长久融洽的这个相处变得这个，所以按照就是佛教的一些上师他们的意思，就意思说，你认识一个人，你想跟他好好交朋友，那这样子的话，没有把他吓跑的话，就是你不要装就好，就是意思说，你不能可能就是很疯狂的那种，可能别人吓跑，但是一般来讲，你就是说，自己的这种你没有的缺陷，你不用自己就是讲出来嘛。但是如果你有自己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感觉这个人是他，如果不是那种人，不懂这种的 完全没有同情心，完全就自私那样的话，你跟他讲的没有任何用，基本上。但是一般的人，就稍微比较脑子理智和有爱心的人，你给他讲一些，如果就是时间合适的话，对，就说你自己有什么不足啊，缺陷啊，某一种程度的，然后说怎么样，就是不够完美的地方啊，这些说了以后，反而别人有一种信任。然后觉得你也是真实的，你如果这种好像就 calculate 那样的话肯定不好，就故意的，你又自己把自己玩进去了，就是然后就这个脑子聪明到够害你那种，足够害你，刚刚够把自己害得很惨那种，所以有时候就这个脑子不能复杂，就是真诚是第一位。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因为很多人就怕别人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一直遮掩了，或者是装的，就是没问题这样，所以这样子的话很累，所以你需要自己坦然坦诚的跟任何人就是交流，说哦你就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就是你可以不断的改善，就不一定你现在是这样子，但是明天就后天又不一样，今年明年也不一样，这样的意思。所以但是我意思是说，先如果交往当中就是说平时一般的人做不到的，就是说把自己的那种不好的东西一般都藏起来，所以这个稍稍有一些那个的话，其实会比较犹豫，比较稳定。但是你也要看人，有些人刚好就是把你的缺陷当成把柄，然后以后修理你的，然后到处乱说，这种很危险的也是，所以就是要给适合的人说适合的话，就是这种意思。这个稍风顺缘生起慢，稍风逆缘逆境心躁怯，心如撑看看撑杆般恶劣重，既是卑劣之徒也。因为这些呢，就是会前面的我们不是这里讲到说浊世众生呢，就是动者喜欢，动者忧，时而傲慢，时而这种卑劣，就是时傲时卑。柔暴，就是有时候柔，有时候这些跟比如说稍风这个顺缘生息慢，这些呢它看起来有些相似，但是其实还是不一样。你仔细看，就是麦邦仁波切这些著作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些时候他好像看到前面提到的也大体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你仔细看它每一个里面的点都有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就是这样子养成的，就是摸索一件事情，摸来摸去，你比如说你有个昆虫给你叮了一下，然后你不断的花心思想这个事情，说哎呀这个叮的不应该啊，这个昆虫可能给我毒，这个可能是有毒的什么那种的昆虫啊，它可能里面留下来的它的嘴可能断在里面，然后这个可能会发炎，然后就是会就是害怕嘛，急啊摸呀这样，然后可以变成一个脓包，或者心里面就看见下一次看见苍蝇的时候就想狠狠的一巴掌拍过去把它打死那种。所以就是说意思是说以后别人说你要保护你不能杀昆虫的时候，你完全听不进去，不可能的，你放心吧，我是会把它杀死的。所以主要是说你在这个上面如果负面的情绪的张扬是这也是类似的，就是你在那个地方花的时间粘黏的时间，这种的思考越多，多角度越思考负面的东西，会把它凝固真实化，所以好多你自己想象的东西乌云一样聚在一起，最后下成雨一样，就是你有这个能力思想上面。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要就是就是软磨硬泡的方式，就是把这个乌云呢化开，就是这种佛法里面为什么好像稍微有些地方稍稍有点啰嗦，其实它是跟修行的经验结合的一种的教导，但如果只是说一个理论呢，很精简的语言的话，其实人心不是这样转的，就像我们的记忆一样，有这种生前就是第一次记忆立马记忆，第二次就是在时间更短的里面重复记忆，然后再拉长再记忆，再记忆的时候就忘不了一样，习性的转化它也有那种它的波浪式的那种发展，就是那种，所以这些 是跟这个修行，如果你没这个计算，你都花时间做禅定，这种冥想，或者说叫什么静虑，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你会变化比较大。那为什么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成就者，就是去世的时候能够住在很高的一些境界，就是肉体不腐啊这种，就蒙古的人，他是一个藏地人，但是是蒙古的一个大人不起，他。就看他看书的时候，他不会看很多，但是看的那些呢，就是有时候就一页纸，半个小时他都在看那个，他其实就直接安住在这些意思上面，所以那种人就是境界蛮好的。然后如果我们说我就是一天看完了半本书啊，那些都是假的，一般就其实你也忘了差不多，其实没有什么解。有些人说，就是炫耀那种什么我。就是能够过目三行啊，什么四行那种的，那种人可能就是我也不是完全过问，但是大多数人没留下太多东西，就是一个过一个烟瘾，就一扫过去的那个瘾。所以修行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一些传记上面看到说，有的人过目不忘啊，过去的这个记忆，然后前世的记忆这些，有一些是一种赞叹。有一些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大多数我相信就是需要比较认真的去修行才行。所以这里面也说就是稍逢顺缘生息嘛，稍于逆境生切躁切，所以而且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句子例子，说人的心情呢就是变化很大，然后就有点像那个秤杆，就以前的秤嘛，这边放一点，那边放一点的时候，一下子这边放重了一点，它马上就会翘起来嘛，那边放一点，一下子就会下去。就秤就是因为要中间平衡，天平不太容易，稍有一点失衡的时候，马上就会往另一个方向跑嘛。所以心情就是如果变成这种的状态的话就不好，就是佛法的修行，然后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人有那种恐惧嘛。就是希惧疑惧，就是一些是希望这样，结果就自己失望了，然后产生的这种就抵触的情绪啊，不喜欢啊，不高兴。有一些是就是怀疑，然后就是这些是我的障碍，那些时候就是那种怎么讲呢？敌人，或者这些是某一种的这种怎么讲？怎么就怀疑的意思，就是人类社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怀疑，所以怀疑变成一种的障碍，所以心比较不急不躁，所以基本上像之前讲的一样，如善的如上弦月般的增长，然后不善的这些习气呢就是慢慢的减少。所以说急躁的心可以有些也有一种说法叫急中生智嘛，当然也有这种说法，但是大部分时候就是急中就是着急上火的时候，很多判断没有那么准确。比如说就有点像是你心很平静的时候，比如说你设计八字呀下棋呀这样的时候，心会比较思路比较清晰。如果你心很着急的时候，你要很下棋啊下一盘棋啊，或者是设一个箭啊，这些都也不会太准确。所以说急躁暴虐这些生息慢。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些做法就是要转化，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你说具体修行怎么修呢，就是这样修。如果稍遇到逆境的时候有看人的能力，就是说这些都能够自己看得清楚，然后相应的做处理。然后如果遇到顺境的时候，也没有说好像就欢喜欢呼雀跃，因为这个在一些东方尤其是佛法的这种文化里面比较强调这个部分，但在另外一些社会里面呢很强调要表达这个开心的时候要就是表达你的开心，如果你不表达的话别人以为你有问题如果你痛苦的时候你不表示出来，别人觉得哎呀你水太深了，我不敢跟你交往。 所以一开始觉得好就嬉笑怒骂这种的话，别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好自然，很正常。但是这种，但是其实看你自己所成长的这个文化背景，有些人的社会里面其实不太崇尚那种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全部喜形于色或者怒容就马上表现在那些脸上，那样的话，觉得你一天变那么多次。我怎么把握这个情况？我到底刚刚笑了，笑还没有结束，都已经有不愉快。那样的话，那他们也觉得这个起伏太大了，我先不玩了，你先慢慢玩。这个兴趣太大了，起伏跳动，所以这样子，所以，不是说有些人叫什么忽冷忽热，或者忽近忽远这样想的，所以这些也是需要就是注意的一些事情，在修行当中。然后最后一个偈颂啊，就差不多了。于诸合理与非理一切事及话语等，事先表态如猕猴，即是无有主见者。所以这些，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说，意思是说，倾听这个在各种传统里面都有的，就是你学会倾听是一件好事情，非常好的这种智慧的这种方式，就是哪怕是佛法当中叫听闻，就你学的时候的听闻。如果有些时候人忘了听别人的这种意见，或者是不尊重别人，然后中间掐断了，中间插话呀，当然可以插话，但是意思是说，插话也要有分寸。不能够乱做，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因为你真正的就是关心，其他的人，当然每个人的这些人性这些想法不一样的，这不是说每一个人你都要向他们妥协这个意思，但是你是需要了解他们的这种就是照顾他们的一种心，或者是说他们的一种某一种的需要，这个还是要照顾，所以在。以前藏地有一种说法叫，讲一席话，就是要顾全，就是一席人，就是一席话嘛。讲一席话的话，坐的一席人就是列席的这些人，这些的他们要就是因为你在跟他们讲话，这时候要想到就是顾全到他们的心。还有他们的思想啊，或者是想法，这样子的话，就会不会说就是鸡同鸭讲那种天方夜谭，或者是就完全没有那个 connection。所以就这些其实是一种智慧，你怎么去讲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里面也讲的是说，有话要说的话，你可以稍稍就是等一下，然后如果有其他人愿意说，现在在生意场上很多很，就是气候很紧张的那种的氛围里面，其实很多人很害怕说话，然后以前有时候谁先说话谁死是怎么样那种，那这样子其实也不好，其实也爱说什么你还是要说，意思。有些呢强着说，我先说是那些都是傻子，先冲过去的。这样，OK，当然这里面也鼓励说你稍稍保留的意思，就是说人际关系的时候，就是 然后事先表态如猕猴，用那种猴子好像脑子不好使那种的说法来说，就是你口无遮拦瞎说的那种，就好像没有观察，没有观待因缘，没有观就是没有想清楚，就乱讲话。这种就是，然后如果有其他人讲了一些点，有些时候他说啊，我想讲的被他讲完了，那我还讲什么呀？我应该先讲我自己的想法，那是我的 idea。原来结果他一先出口就变成他的 idea，就这种心理。所以，但是你说，比较好的，其实人还是比较喜欢说啊，我就是认同他讲的，其实对你来讲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就是别人讲的，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没有说的话，就省得花这个口水，就那种意思，不用想那么多。然后，比较有那种的人呢，他 其实人肯定会聪明的人看得到很多东西，或者是即便不用那么聪明，人心都聪明，但是可以看到很多点。但是如果别人把这些条理话说出来以后，毕竟就怎么讲，人多思路广一样，就是把各个点都弄清楚，然后你不会走极端嘛？你讲话的时候会比较适中，或者是你被别人讲过的那些点，你都会考虑到说啊，这些也许我只是想强调这个，但是结果还是有对立的这种的想法上面呢，它也有这些道理，所以你不会把你的道理弄到很极端，你可能是弄一个适度的这种角度，这样观众朋友不会特别讨厌你那么极端的那种看法。所以这个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看是这样的，再说一个好了。多数如出赞回于好似声鼓声瞬间逝，然如噪声所尽全，遣回往然，堪为有而为其有。就意思是说，本质上面就是随着时间，人的所有的事物都一样，即时的这种状态以外，其实现在的资讯太多，没有那么多人真正记得住东西。以前过去你看一个，比如说你新闻很少的地方，你看一个新闻，一则新闻，你大体能说得出来。你看完了以后，别人问说，你刚才这个新闻里讲了什么？说啊，刚才这里面讲了这个，这样还说得出来。到了某一种忙碌的程度和，就说你刚刚看完，你别人问你这里讲了什么啊？我再看一下，就这种的，境界已经到了就是过目而忘的程度。然后，就是说类似的，就是其他的，包括别人骂你啊，说你好啊，不好啊，或者是说背后亲人前面就是赞回啊，这些就是人，就是讲的人可能都忘了，或者说这些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只有那种愚痴的人呢，就是一直没有忘记，就遣会着嘛，遣会着收存这些，就是说啊，那个人给我说过这个，这个人给我说过这个，这样你累不累那种说。所以这而且记下账，然后用刻在石头上面或木头上面，然后挂在自己脖子上，然后常常看起来。开玩笑，这是意思是说，好多东西都是事情都是随着那种空谷当中的回音一样，就是喊完的时候回音两下就走了，就没有了。所以，所以就有点像说一个声音，比如说那边有个动静，很多狗会叫半天嘛。就是说，当然这样的比喻不太好，但是意思说，没有智慧的人像那个狗一样，就听到一个动静，但是它叫半天，好长时间都放不下。所以就好多这种智慧枉然，那这样子对自己，尤其是对自己的回赞啊这些的时候呢，忘记，你就处在那边，什么都不用做就最好了，不做就不会死。用北方话来讲，就这个，你不做就不会死的这个程度，到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会过去的，就是类似。所以如果你一直挣扎的话，就是一直有这个痛苦。如果你在这个上面自己有些像刚才说有些认识的人啊，这些翻脸翻篇的话不好，也还是有这种，当然各自有各自的那些就没事，但是意思说你心里面还是对人有关心。但是像刚才就不好的那些事情，垃圾一样，你不可能往家里一直堆，堆到你自己都没地方睡，没地方站一样。所以那些该扔掉的东西呢，你就是翻篇要翻得快一点，其实挺好的。所以我们就到这里，自负已得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